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坚信师父，坚信法，闯过一关又一关。然后是辽宁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思想境界在正实法中升华。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坚信师父，坚信法，闯过一关又一关的上半部分。借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之际，弟子首先向慈悲伟大的师父何时问好，向全世界同修们问好。七年来，在正实法的实践中，我一次又一次体会到师尊的宏大慈悲和无微不至的呵护，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大法的神圣神奇。只要我们走得正，就能体会到无处不在的师恩浩荡。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得法刚一年多，邪恶的中共就发起了对大法的打压。面对铺天盖地的谎言诬陷，我的心没有动摇，无论怎样我都要修这个大法。2000年3月，邪党两会期间，我和同修一同走向天安门证实大法，因此被带回当地非法关押，失去了工作。在七年的腥风血雨中，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我深刻体会到，只要坚信师父，坚信法，在证实法的路上就能闯过一关又一关，就能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就能走完证实法的最后一步。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实践中证明，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就像转法轮中所讲，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通过不断的学法，我悟到师尊让我们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在这种特殊的修炼过程中，让我们不断的放下执着，不断的提高升华。只要不折不扣的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一切的一切师尊早就给我们准备好了。一，2001年初夏，我承担了做真相资料的工作。当时的资料点已有两位同修，我去资料点不几天，就有一位同修被邪恶绑架了，后被非法劳教。资料点上还有我和另一位同修。一天，这位同修突然对我说：“我要是被抓了，谁都不说，就说你，因为你直接做资料。”当时的迫害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同修说出这样的话来也没什么奇怪的，我内心非常的平静，对他说：“我要是被抓了，谁都不会说出来，机器是我买的，资料是我做的，与任何人无关。”看得出来，我的话让同修震动，同时也改变了他的想法。后来此同修也真正付出了许多。其实我当时说出这样的话，也只能是一个真修弟子在极浅的层次上从真善忍法理中所体悟出来的一点点而已。一个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岂能干出出卖同修的事呢？后来从师父的讲法中才知道了旧势力所干的一切，自己当初的认识真是太肤浅了，什么被抓，我们根本就不能承认这一切。秋天，贾同修从外地几次打电话让我去他那里。我听说贾同修在外地建了资料点，还能上网，我想一定是人手不够才这么着急让我去。到了那里， 贾同修的意思是让我去某地做生意，挣钱供资料点用。我欣然答应了，心想只要大法需要，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作为一个被大法救度的生命，在大法蒙难时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本打算在贾同修这里多住几日的，可先去了某地做生意的同修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催我马上过去，我只好提前去了那里。没想到我走后第二天，贾同修和另一同修却遭到邪恶绑架，后来被非法判刑。听到这个消息，我心情非常沉痛。同修们遭绑架，资料点被破坏，我千里迢迢地来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意识到自己还有重大使命，我要把同修没做完的事继续做下去。无论邪恶多么猖獗，我都不会被吓倒。有师在，有法在，豁出去我也要继续走下去。回到家乡，我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建了一个资料点，之后我就考虑怎么建立上网点。2002年农历新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去给一个同修送东西，到了那里看到他神色不对。另一个同修告诉我说，因传送资料有漏，邪恶在同修这里已经监视一个星期了，他们了解到你经常来这里，可能是准备抓你的。真巧，就今天下午恶警没在这里，你却来了。回来后，我和其他同修商量怎么样帮助那位同修，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就在我离开的当天晚上，那位同修就遭绑架了，这真让我痛心。其实邪恶监视的那一个星期，师父给了他充分的机会脱离魔爪，可同修却错失了这些机会。这件事让我更加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同时也鞭策着我坚定地走下去。2002年农历新年，我本打算回家过年，准备除夕晚上回去，初一就回来，可是因故没有回家。农历新年过去不久，有同修给我捎信，让我千万别回家。农历新年期间，有两个地方的恶警都开车去我们家抓我。后来听家人说，农历新年前后，他们有一个星期每天晚上都在我们家附近蹲坑。再后来我知道还有另一个省的邪恶也在通缉我。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到，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腥风血雨中，我把师父的这段法铭刻在心中，不忘把自己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并在心性上经常检验着自己信师信法的程度。我曾经多次问过自己，如果大法需要你付出自己的生命，你会怎样？如果我有丝毫犹豫的话，我认为自己都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弟子。当然，师父不会给我们这样安排。在证实法的路上，我真正见证了师尊时刻都在看护着我，呵护着我，并把旧势力一次次安排给我的迫害全部化解了。二，慈悲的师尊安排了几千里外的同修帮我们建立了上网点，同修不辞辛劳，来回往返，还无偿给我们带来了设备，回去时连一分钱的路费都不要我们的。在建点的过程中，同修那种为法负责、为我们负责的态度感动着我们，也激励着我们。大法弟子无私无我的本身，不就在证实着大法吗？从同修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2003年的秋天，我们资料点的一个同修在外地散发真相资料时被恶人举报，遭到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以防万一，资料点准备搬迁，大家分头找房子，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在没有搬家之前，资料点的同修一边各自向内查找自己，分析同修出事的原因，同时正念面对一切，首先放下了生死。如果邪恶想利用同修把我们说出来，一定是冲着我们的执着，只要我们无执无漏，邪恶就抓不到迫害我们的借口，就不敢利用同修说出我们来，就不敢使同修犯下出卖大法弟子的罪，这样我们才真正帮了同修。通过切磋，大家的心越发稳定下来， 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闲下来就是学法发正念。这期间有位同修因家中有事回家去了，资料点上就剩乙同修和我们两人。因 SARS 病还没过去，为了抓住时机救度众生，各地同修需要的真相资料非常多，我们两个也没再去找房子，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印制真相资料上。一天早晨，我们二人正在吃早饭，房东匆匆走上楼来对我们说，下面派出所的人在查房，你们两个别出去。房东下楼后，我对乙同修说，房子不用找了，师父法身在借房东的口告诉我们，不让我们出去就是不让我们搬家了。之后我们再没有想过搬家的事。一年后，我们那位同修经历了邪恶残酷的迫害，最终正念闯出了魔窟。令人遗憾的是，他再也没能回到资料点上来。资料点稳定下来不久，我却得知母亲得了声带癌，要做手术。作为兄妹几人的长兄，按理说我应该带头出力出钱为母亲医治，可是 SARS 还没有过去，在救人的紧要时刻，我怎能离开资料点呢？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在干扰，同修也说是旧势力安排我母亲得病来分散我的精力，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在求师父帮助，同修也帮着发正念。我知道母亲从不反对我修炼大法，也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对大法不敬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我的是以法为大还是以情为大？如果我对大法的认识稍有偏差，旧势力就会利用我母亲给我制造更大的麻烦，甚至还会毁了她。难道我对待自己的母亲与众生还能有别吗？从我走出来证实大法，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师尊，交给了大法，只要我把心摆正，师尊一定会给我安排好的。之后我建议家人先别让母亲去医院，在家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并告诉他们让母亲每天念法轮大法好。他们照我说的做了，一段时间后母亲的病渐轻了，一年后恢复正常。如今母亲还主动告诉亲属们念法轮大法好。三，在心性的提高方面，自己也有过不去的地方。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好像无论怎样用心去做，都达不到同修的满意。有次真相资料上有列举文革事例的内容，协调人说，这东西没人看，人家说是搞政治，好好找找你们自己。海外出版发行的《绝处逢生》，我们看着不错，就从明慧上下载下来，做了些送去。可是协调人又传过话来，这么厚的书谁看？还是让我们找心性。为了安全，传递资料都是单线联系，我们只能从协调人那里得到这些反馈，也不能听到更广大同修的心声。传送资料的同修回来后，有时眼里含着委屈的泪水，把协调人的话带给我们，我真感到了举步维艰，心里也生出了不平委屈。我们没法子走下去了，于是提出让别人去干，协调人就物色人选，可找不到合适的人愿意承担资料点工作，资料点眼看就得停止运转。通过学法，我认识到这是邪恶在钻我们心性有漏的空子。学习转法轮时，大法指点我要继续走下去，我想起了师尊在境界中所讲的，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那么自己心中的不平委屈是要把自己摆在什么境界上呢？通过此事，我发现了自己还有一颗求名的心，还达不到那么博大的宽容和慈悲，还不能全面的看问题，还没有真正成熟起来。自己的后天观念在想，长期以来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舍尽一切的在做真相资料，日夜守护着资料点，保证着资料点的正常运转，容易吗？总想让别人都来理解自己走过来的艰难，最好不要触动自己，少给自己添麻烦。这种偏重于做事又用做事来维护自己不受冲击的心， 不正是该找出来修去的吗？为什么同修要一次次的烧化，让我们找心性，找心性啊？找出这些不好的心，在去掉它的过程中，我又重新挑起了资料点的担子。各位同修，交流稿《坚信师父坚信法》闯过一关又一关的上半部分播送完了，在下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出这篇交流稿的下半部分。
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辽宁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思想境界在正式法中升华。看到第三届大陆法会征稿启事，我又是惊喜又很顾虑。惊喜的是能看到随着正法的进程，同修们思想境界提高后写出的好文章，鼓励我更加精进。顾虑的是由于文化水平低，难以动笔。就在这时，征稿启事中的两句话反复出现在我的脑中：投稿不仅是正式大法，同时也是留给未来。于是增强了我的信心，才动念提笔写出我十多年来在大法修炼中的经历，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这里有我修炼路上的失足的脚印，有泪水与血的教训，不管坏事还是好事都是好事。师父扶着我前行，激励我奋勇向前，鞭策着我冲破一道道难关，走向成熟。脚下的路很窄，一失足成千古恨。在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时刻，我绝不辜负师父的期望，把今后的路走正走好。1995年春，我被沈阳一大肿瘤医院判了死刑。在全家昏天黑地的时刻，有缘人把大法介绍给了我。这天是5月3日，大法使我起死回生，使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家庭恢复了希望和光明。我从心里感谢大法，感谢恩师。我的生命得救，使我的81岁的老母、病魔缠身的妻子、幼小的两个孩子都相继走入了大法修炼。短暂的时间里，全家病魔一扫而光，一个个身强体壮，再也不为医疗费而发愁。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亲朋好友们看到了我们祖孙三辈人在大法修炼中的奇迹。大法就是这样人传人、亲传亲、心传心的弘传着，练功点像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学法小组一个个建立起来。正当大法弘传形势蓬勃发展，法轮大法好的声音传遍家乡，社会道德正在回升的时候，恐怖大王从天而降，全国上下乌云翻滚，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全国大法弟子怀着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去北京上访，为大法讨公道，为师父讨清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一幅幅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展现在世人面前，一声声法轮大法好发自内心的共鸣声响彻北京城的上空，正式大法的序幕拉开了，正邪大战开始了。2000年8月25日，我写好了一封上访信，又复印了20多份，发给省市县直至乡镇，做了条幅，决心去北京上访，写了给家人的信。我走后轰动了镇政府、派出所、公安局，于是纷纷出动尾随追堵。8月28日，我和同修聚集在天安门广场，9点多钟展开了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的条幅，法轮大法好的声音接连不断，仿佛人们都被这口号声震撼。警察从四面八方跑来，抢走条幅，推拉我们上了警车，送入了天安门分局，推进铁笼子里。下午被送到辽宁驻京办事处。7天里，我们向警察和接待人员讲真相， 每个人都用感人肺腑的语言和事实证实大法给自己、家庭和社会带来的益处。他们受到一定感动，表达了自己的同情。有的警察跟我们一起练动作，有个女警察还要了一本转法轮，说是回去好好学。我们为她的善良选择而欣慰。9月5日，我们被接回沈阳，送入沈阳市龙山教养院，经过体检交了钱，直到下半夜才被带进了值班室。恶警唐玉宝让大家脱光衣服，说是搜身，谁不脱就收拾谁。我说这不是侵犯人权吗？唐大怒，把我推到另一个房间。他指着我说，看你半残，我先不碰你，回去明天再找你。他随手把上访信和我的300元钱拿走了。9月6日，让全体学员听诽谤大法的录音。一位同修向前把磁带掰成两半扔进厕所里，10多名警察上前来抓这位学员，学员迅速用方木把门顶住，把警察挡在门外。屋内喊起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声音震动了整个龙山大院。恶警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吓得不敢动了，经过双方对话才算了事。9月15日，公安6处以提审为名让学员写三书。审我的是个60岁上下的军人。问：你还练不练？答：练。问：法轮功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吗？答：是的。法轮功不但祛病健身，还叫人做好人，做更好的超常的人。什么超常的人？他用奇怪的口气问。答：超出一般人境界的人，就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人。问：这封信是你写的吗？他拿起信问我。答：是的。他走近我，看我脸上疤痕，问：你这是什么病？我说：腮腺癌。问：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吗？我自信地答道：凡是真修者，什么病都会好。审讯完了，我觉得一身轻。从此以后，不论犯人、警察还是工作人员，我逢人就讲真相。他们有信的，有不语的，也有邪恶的，但没有骂大法的。一天中午，我开始打坐练功，被警察发现，叫到值班室。唐玉宝开口就问：你真胆大，敢在大白天练功？我又向他讲真相，说我们完全是为你们好。唐说：你就让院长开个条，让你随便练。我说明天我就去。说完我就走出了值班室。9月27日，偶然机会让我给院长打扫办公室，室内没有人，我敲门进去。院长问：有事吗？我说：院长，我给您写了上访、请愿、公开信这3封信，不知您看了没有？我要不练功，我早就没命了，连我的81岁老母和妻子都不在世了，2个孩子也就进了孤儿院了。师父给我们第二次生命，你们不叫我们说师父好，还叫我们说坏话，天理不容。宪法明文写着公民有信仰、上访、人权等自由，这是公民权利，没想到却把我关在这里。院长听我这些话半天不语，最后说：我是当了20多年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司法也如此，一切都听上边的，哪怕一个条子、一个电话都是命令。话又说回来，我也是这块土上长大的，现在我也61岁了，过了11我就退休了。我家也有学的，知道你们都是好人，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是要吃苦受罪的。我说：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陷害无辜，违背民心，一定要遭报应的。老院长拉开抽屉，拿出一封信说：我已经接了3批了，每批都有200-300封，你们提出还大法清白，撤销通缉令，出版大法书，给个宽松的修炼环境，这是不能实现的，只能早晨给点时间，队长安排吧。其他的11后新院长上班你们就知道了。我说：感谢您的同情与理解，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会给您带来好的幸福晚年。我走出院长室，为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们有一个宽松的机会，打开了一扇窗。第二天早晨练功，晚上学法学经文，真相资料不断，有了一个正式法的环境。自从邪恶的新院长孟大个儿上任后， 大会小会不断，经常查房。一次，一位女学员看经文被发现，孟大个儿准备大会点名。楼上楼下所有学员商议，通过集体练功震慑邪恶，嚣张气焰。10月10日中午吃过饭，全体法轮功学员在大厅的30多米长的走廊里，对面排成两排，面对面站好，两臂抱轮练功。这时院子里来了30多个警察，他们急得团团转。一个小时后，他们让学员派代表协商此事，我也是代表之一。进了院长室，我们坐下，孟大个儿开口就问，你们为什么这么干？谁带的头？这是我们的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十分平静祥和地回答，你们这样胡闹下去，知道你们的后果吗？孟大个儿严厉地说，院长，咱们都知道《西游记》这本书吧，作者胡承恩有句古训，叫做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不报，乾坤必有私，虐待好人，天理难容啊。这时楼上楼下不断传来朗诵师父的红吟，善恶已明的声音，众生魔变灾无穷，大法救度乱世中，正邪不分谤天法，十恶之徒等秋风。孟大个儿从椅子上猛然站起来，看看窗外，回过头来说，老张，老院长走前和我说了，我已经和劳教处打过招呼，让你早点回家，这是对你的照顾。他这是想卖好让我闭嘴感恩。我马上说，我们根本不应该在这里，这不是我们待的地方，你们说我们练功练傻了，没有人情味，家也扔了，多么自私。请问院长，我们不是自己来的，是被抓来的，我们不知道孝敬老人教养子女吗？不知道家庭团聚幸福美满好吗？自从我癌病被大法治好了后，家庭祥和美满，人人看了人人羡慕，是谁搞的这般情景？你们要说国家不让练了就别练了，大法书中说的明白，要是不练功，就会出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你的身体还给你退回到常人的位置上去，把不好的东西归还给你，因为你要当常人。这意味着什么？癌病还给我，那你们这不是害人吗？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处处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不贪图享受，给别人美好与快乐，去做这样的人有什么错？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吗？我们讲真相，就说两句话，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尽管国家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无怨无恨。我再说一遍，不是我们不想回家，是你们抓来的。这时孟大个儿等几个人像被抑制住了一样，看着我久久说不出话来。这又一次交锋稳准地揭露了邪恶，学员代表为此感到畅快与轻松。10月27日，我的对床一位姓赵的法轮功学员因讲真相说真话被打得遍体鳞伤，多处骨折。他醒过来和我说，张哥呀，他们都是人面兽心啊。于是我们准备揭露这一罪行。第二天早晨，200多名男女法轮功学员晨练跑步时，突然有人喊法轮大法好，紧接着全体学员一起喊起来，法轮大法好，还大法清白。接着高声朗诵善恶已明、秋风凉等红音中的诗词，洪亮的声音响彻整个龙山大院，回荡于四面山谷，久久不息，震撼整个教养院，使邪恶望而生畏。10月29日，我被叫到办公室，问我昨天早上是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当面说得好，背地里把学员往死里整，我们这是让你们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今后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我还想说满肚子的话，可是那个政委拿出一个表放在我的面前说，签个字好有个交代。我目视着他对他说，您是研究法律的，深明国家法律和法规，学大法没有错，这是宪法所保护的，您说我签什么字，写什么保证？我女儿当时也在场，流着眼泪听我讲述着。我回到房间，同修问我写保证书了吗，我说修大法要做到堂堂正正，师父告诉我们，无论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都要放射出纯正的光焰，不 不给自己证实过的法抹黑，不给自己未来留下污点。11月2日，队长拿了批条交给门卫，又看看我的女儿说，老张啊，希望你别再回来了，永远也不会了，请记住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常念法轮大法好，会给您及家人带来永远的美好。我慈善而自信地说，老张啊，多保重。我望着楼上楼下男女同修们向我招手告别，泪水模糊了眼睛，坐在和女儿一同回家的车上，渐渐地远离了迫害我66天的魔鬼黑窝龙山教养院，身负着100多名同修对我的重托，手握邪恶迫害法轮功学院的真相内幕资料，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辆，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我被放出来以后，100多名男女法轮功学员分别被非法劳教送往马三甲劳教所，遭受更加严酷的迫害。随着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升级，我离开以后，龙山教养院也和省直属马三甲教养院一样，成为人间地狱。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与您分享的是辽宁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思想境界在正式法中升华，欢迎继续收听。11月7日，我离家去了沈阳，我和沈阳同修一起整理上网的真相材料，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个不停，我们意识到邪恶包围了我们，为了不给邪恶留下一点蛛丝马迹，我们将材料和机器毁掉藏好，刚刚安排妥当，10多名恶警破门而入，他们在屋里翻了半天一无所获，尽管这样他们也不甘心，在没有任何证据和理由又不出示证件的情况下把我们绑架，我们被关到沈阳柳条湖派出所的铁笼子里，11月8日夜里1点把我们押回我们县看守所，他们对我严加管教，多次审讯未果，每次提审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中央挂了号的，网上有名，当地重点的重要人物，并扬言要重判我，这些话在我听来心里一点不动，也不配合他们，并向所能接触到的人讲真相，让这些人知道大法的美好。11月25日中午，一个警察手拿报表喊我的名字，说送我去北大监狱，让我整理东西，犯人们边议论边帮我收拾衣物和用品，一位犯人说，我回去一定好好学做好人，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牢头放开嗓子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我为他们得救感到十分欣慰。当我走出看守所，看见家人接我的车，顿时感到施恩宏大，我又重新汇入到正式法的洪流之中。2003年秋季的一天，我拉着大量资料回到家，刚要吃饭，3辆警车堵住门口，10多个警察闯入家中，其中一个警察拿起一本大法书要走，我上前拿回书对他说，这才几本，还有10多本呢，你要书我赠送你一套，然后我面向围观的群众高声说，这部书救了我全家，比生命都珍贵呀，我含着泪讲述了我全家得救的经过以及受到的迫害，在乡亲中引起共鸣，都流出了同情的泪水。这时政保科长和所长都说，局长多次打电话让你去一趟，我的老母亲上前拦住说，不能去，要不我跟你们没完，所长无奈地说，我把工作证交给你老人家，你儿子不回来我当你儿子，我说去可以，不能超过3小时。来到公安局正好12点整，到局长室，科长和所长简单地说了带我来的经过，局长开门见山地和我说，咱们是多次打交道的老朋友了，你是咱县的老学员，一切都好说，你给我打个大手印吧。一瞬间一股热流涌遍我的全身，心想这不是师父在加持我吗，我接过局长给我的垫子，我在公安局3楼局长办公室的地板上双盘打坐，清理2-3分钟自己的空间场，单手立掌铲出所有黑手烂鬼，解体一切破坏大法的邪恶因素，默念出正法口诀，发出强大正念，室内静静无声， 所有的人像被定住了一样，谁也想不起来说什么。15分钟过后，局长猛然从沙发上站起来，双手抱着头说：可别发了，我的脑袋疼坏了。接下来他们带我来到政保科，科长对我说：你坐会儿，就让你回去。几个随从拿出在我家搜来的传单和小册子，一边看一边议论着。我心如止水，一切如常。科长也拿起小册子看了起来。科长一边看一边问我：你有什么爱好吗？没有，我回答。你还有别的信仰吗？我说没有。他又不作声地往下看。当看完几例迫害大法弟子遭报的事例后，他再不问下去了。我心里想，明白真相就好。下午2点钟，局长来电话了，可以让我回家了。科长叫我家里的传单别再撒了。科长打车把我送回家，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又闯出了一关。几次化险为夷是大法和师父的威力，但是不能不使我回过头来看一看过去走过的每一步是否走得正、走得稳。想起过去在公安局的大楼里，十几张狰狞的面孔，上上下下凶神恶煞般的帮凶，在那布满邪恶的空间里，好与坏、正与邪的较量，鉴别着行与不行，谁能走出人来，谁就能在真修实践的考验中真正认识法是什么，并在法中认识法，在法中升华，在法中提高，真能做到众神师父的法身才能帮你去除邪恶，闯过难关，走向成熟。2004年5月13日晚，我和同修带着大量的真相资料与横幅去外地发放，选择在合适的地方挂上条幅，村头巷尾的树上和电杆上到处可见，好不开心。一切工作做完了，正走在回去的十字路口时，早已埋伏好的十几个不明真相的人把我抓到村上。刚到门口，同修甲就喊出了我的名字。公安人员一听是我，马上报告派出所，派出所又上报给公安局，把我和同修甲带到派出所。县局下死令严加看管，好通过我们把资料点一举破获。第二天早上，有警察将同修甲口供给我看，说一切资料都是我给的。同修甲是我到他家做工作才勉强第一次出来做真相资料发放的，而且过去同修被绑架，他们都说资料从我这儿拿的，我成了不是资料点的资料点了，因此对我开始严加审讯。县政法委书记、610头头邵某主抓，局长、政保科长、刑警队长、所长等，从早9点到晚上12点轮番的马不停蹄的审讯，行攻坚战，7天后没得到一个字，直到半个月后还是一张白纸。6月25日，刑警队长魏某带来几个打手，将我带去审讯，让我看了30多种刑具。他说：我知道你们法轮功的学员有骨气，但这里是铁铸成的，你还是应该识抬举点儿。资料哪儿来的？资料点在哪儿？几个联络人、人员住址和姓名都讲出来。面对邪恶的恐吓和威逼，我的头脑中顿时打出师父红印中的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请师父加持正念。
我用怜悯的目光正视一切，凝视着刑警队长问道：如果是你的亲人，生你养你的父母，一起长大的兄弟，救你生命的恩师，你能这样对待吗？从职业道德上讲，也不应该惨无人道地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有道德修养的、在大法中修炼的好人。从执行国家法律上讲，这不是在践踏国家法律，执法犯法吗？从人伦道义上讲，你们不觉得这应该受到正义和良知的谴责吗？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们，你们应该理智清醒地知道，加害好人是有罪的，是天理不容的，那样下去会给自己带来不幸，给家庭带来灾难，这样的实力你们还不知道吗？凡事三思而后行，给自己留条后路吧。听完这番话，他们都低头不语，最后将我带回看守所。从那天起，每次审讯我都滔滔不绝地讲真相给他们听，最后他们无奈，以保外就医监外执行2年把我放回家。回家后，我没有与同修接触， 静下心来，全身心地通读全部大法书，并把720以来所有师父的经文讲法一连通读两遍，读后深感惊诧和震撼，惊诧自己经过十几年的大法修炼还是很幼稚、欠缺与无知，有时还是有漏，甚至给邪恶以滋养的土壤和生存的空间。我多次被抓被判，磨难多多，不就是自己没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吗？想起身边学员多次被抓被判刑、被劳教，甚至被迫害致死，这一切血的教训不都是平时不注重学法造成的吗？在正法的关键历史关头，面对旧势力的迫害、邪恶的嚣张，自己能做到不急不躁，心态稳定，无所畏惧，并知道对方的心理，予以制约，对答如流，这是自己修好的神的一面所起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达到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而且还得达到师父要求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境界，还要具备在这个境界中所应拥有的救度众生的慈悲，慈悲能化掉一切邪恶，而这一切都是法的力量。我想这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念。正像师父在《排除干扰》中所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同时我也认识到，只有认真用心学法，才能清醒理智，稳健地走好走正自己的正法修炼之路，兑现史前的大愿，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助师世间行。修炼还没有结束，邪恶还在迫害着大法弟子，众生还需要我们去救度，做好师父教导我们的三件事，这是最后的使命。师父告诉我们，越是最后越要精进，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过去的风风雨雨，历尽的坑坑洼洼，弘法的浪潮，法度的航船，大法的熔炼，泥沙的淘尽，一切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的评述与丰碑的见证。把悲哀化为力量，将怀念过世大法徒的泪水化作一股清泉，洗去我们心灵深处的尘埃与放不下的污垢，用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的付出，去成就那神圣的净莲，去迎接那莲开满天庭的到来。此稿在师父多次的加持下，历经很多波折，排除干扰才成稿的。感谢恩师的加持和同修的鼓励，通过写稿深深体验到了写稿不只是正视法的过程，同时也是铲除邪恶、提高自己、升华自己的过程。希望同修不要错过良机，交流中必有不足，切望同修指出修正。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